我想和我们谈谈圣经对火的洗礼是怎么说的。我们想要火的洗礼，你可能会感到惊讶，我们现在在某种程度上正处于其中，但是听着，我们要找出关于火的洗礼的真理。这实际上是基督的基本教义之一。在保罗时代时，我相信保罗是希伯来书的作者，有人不相信，但没关系，我们可以不同意。但在希伯来书第五章，这本书的作者感到悲叹，因为他说到现在为止，你们应该都做教师了。这告诉我们，上帝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教导他人。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成为教会的全职教师，这意味着每个信徒都应该拥有基督的基本教义，他们可以在心中建立起可以教导他人的程度。他就是这么说的。然后他继续在第六章中说，我们不要再提出基督的基本教义了，他给他们起名叫从死里悔改对上帝的信心。洗礼，洗礼这个词是复数，洗礼、按手、从死里复活和永恒的审判，这些是基督的基本教义。洗礼现在不仅仅是水的洗礼，我们可能都熟悉水的洗礼，这也是对洗礼进入基督的身体的洗礼，然后是圣灵的洗礼，然后是火的洗礼。我们今晚要讲的就是这个。然后还有苦难的洗礼，所以这些都是新约的教义或教导。所有这些洗礼我们都应当明白，因为如果我们要在基督里走向成熟，保罗写道，我们不要反复建立基础，让我们继续追求完美。在希腊语中，完美一词的意思是完全和完整，什么都不缺，这意味着成熟。上帝的计划是针对我们在座的所有人，所有在网上观看的人。当基督再次回来时，可能并不是遥远的事，他会发现我们在基督里成熟和完全。他说让我们继续追求完美，所有的信徒都被呼召从不成熟走向成熟。成熟被定义为认识基督，住在基督里，彰显基督，住在他里面，遵行神的旨意，效法基督，认识他，效法他，住在他里面，彰显他，这就是成熟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，不只是为了全职的传道人，也是为了基督所有身体的肢体。所以他说，如果上帝允许，我们就会这样做。因此我们能够完全成熟之前，我所暗示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把这些教义放在我们的心中，放在我们的腰中，必须有，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。这就是我们今晚所要讲的火的洗礼。我们需要继续前进，我们需要这个。所以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三章开始读，从第十五节开始，现在人们都在期待中，心里都对施洗约翰，关于施洗约翰他到底是不是基督。约翰回答说，我确实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有一位比我更强大的人来了，我不配解开他的鞋带，他会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圣灵和火，我相信下一句经文给我们一些启示。他说，他的簸箕在他的手中拿着，他要彻底的清理他的打谷场，那是火的洗礼的一部分。清洁打谷场，他要把麦子收进他的谷仓里，那更像是火。还有糠皮，他要用不灭的火烧掉。所以他命名了火洗礼的三个阶段。第一，他说他的簸箕在他的手中，他会彻底的清理他的打谷场。现在使用簸箕将谷物与谷壳分开，簸箕是收获的谷物被带进来的地方。我们会说到目前为止就像一个谷仓，但它实际上是一个谷物被殴打的地方。他将谷物与谷杆分开，然后在成堆的谷物堆到那里之后，这些谷物已经收割了。 因此这与精神上有一点相似之处，当有人归向基督时，他们已被收割了，现在他们需要被分开分离，不要碰，你必须跟世界分开。然后是另一个阶段，骨壳被除去，他的钵机在他手中。我在菲律宾见过人这样做，印度也看过别人这样做，他们把稻米，一些工人拿着一张大传单，上面装满了稻米，还有一些骨壳。当有风时，他们拿着它，四个人拿着四角，上面把稻米放在里面，把它扔到空中，风把骨壳都吹走了，稻米就掉下来。然后他们会那样摇晃它，然后再把它扔上，风吹掉骨壳，谷物掉下来，他们一直重复这样做，直到谷物都收成。还有一个过程，就是他们用风扇来吹，把谷跟谷壳分开。这一个，所以这是一个过程，是神的火工作的一部分，使我们成圣，净化我们。首先要注意的是，有一个火可以洁净禾场，好吧，他会去。他的禾场已经得到，他要彻底的清理他的禾场，那是小麦或谷物已经运来的地方，那就是我们，那就是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信徒。现在在他要下一步，他这样做就把麦子收到谷仓里，所以他已经有收割的谷物。在他带来下一步之前，他要拿起他的钵机来净化它，他要得到糠秕，把这些可以消灭的虫跟糠秕能够除掉。你在网上查一下，你可以阅读有关于打禾和打谷场的一些讯息。所以现在上帝在自然界中，你不想把新鲜的谷物带到其他充满一些虫或者糠秕的谷物中，好吧，然后它就会损坏。所以他首先清理他的禾场，他使得现在的教会变得干净，也就是说他在说什么？约翰说的是火的洗礼，有一团圣洁的火。什么是成圣之火？这是神的灵。如果你读希伯来书十二章，他并没有说上帝有火，希伯来书十二章说我们的神是一团燃烧的火，他是火，火是会烧尽任何不属于他的东西，对吗？他烧尽一切都变成了火和灰烬，所以这就是上帝所做的。当他的火进来时，他烧毁了我们里面的一切不出于上帝的东西，他给我们留下的只是一个器皿。当上帝圣火燃烧时，我们就会被充满，我们在他完成之后为他所使用，我们就会充满他的火。我的眼睛看起来像是灯火一样，只不过是神圣的同在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所以他说这是火的洗礼，他的钵机在他的手中拿着，他会彻底清理他的禾场，然后他要收麦子，然后把不灭的火烧掉糠秕，所以剩下的就是顽固的糠秕，他不会分开，那叫做烧糠秕，叫做审判的火，带着你无法熄灭的火焰。所以我们要看这三件事，好吗？现在我相信我们已经处于缓缓燃烧的状态，我说缓慢的烧，因为可能会有强烈的烧，我相信强烈的烧即将来临，我们正身处其中。不，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深入研究它，耶稣从施洗约翰的时代说起，天国是传扬的，是猛力夺取的，他说每个人都在猛力的进入，用猛力来夺取它。如果我们要投入神的火焰中，我们应该这样做，让神来对待我们，洁净我们，纠正我们，洁净我们，然后我们将为下一阶段的火做好准备。因此让我们看看他在神的火中所说的。路加福音24章49节，耶稣说，看哪，我把我父亲的应许交托在你们身上，但是在耶路撒冷城里，你们要等候，直到你们成为拥有来自高处力量的人。因此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4节中，他说他们聚在一起， 他与他们聚在一起，他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他告诉门徒们要等候天父的应许。他说，你们已经听见了我，因为约翰真的用水施洗，但从现在起不久，你们要接受圣灵的洗。因此当他们聚在一起时，他们问他说，主啊，你在这个时候会复兴以色列国吗？我认为在许多的评论家中，他们认为他们仍在思考，他们还不太了解神的国。他们在想，好吧，主啊，我们知道你将成为全地的王，他就是王。那么你打算很快做到这一点吗？就像你要摆脱罗马人，修复政府，让适合的人上任，然后我们就会和你坐在一起为王。好吧，当他进入千禧年时，那一天就要来到了，他要在耶路撒冷设立他的宝座。你们中有多少人知道上帝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？多少人知道他的计划比我们的好？好吧，你在这个时候恢复了王国。他对他们说，不是你们知道的时间或季节，而是父自己决定的时间。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时，你们将获得能力，你们会在耶路撒冷、犹大全地、撒玛利亚全地，直到地极为我作证。然后现在我在想，这里插一句，圣灵的洗礼的原因是要有能力做见证。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上帝所拥有的丰盛，我们的心就必须与大使命保持一致。所有的教会都有责任向全世界传讲所有的福音，因此当我们把它作为我们的个人和团体的目标时，我想服从大使命。然后你会发现，我不是很擅长，我需要超自然的力量来做到这一点。没有他的灵，我们做不到。所以现在这里非常重要，因为只要教会想要，哦，我们想要复兴，但是我们不想完成大使命，我们就不会得到复兴，我们不会得到全人，因为全人被赋予来做这个工作。所以你心里每一个人都要说，主啊，我想要做这份工作，我要尽我自己的一份力量，因此我需要接受圣灵和能力的洗礼。好，你们要成为证人。现在当他们看着他说这话，他被接升天，一朵云彩把他从他们视线中带走了。当他升上天，他们坚定地向天看，有两个穿着白衣服的人站在他们旁边说，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仰望天呢？你看耶稣从那里被接升天，你们也会看他同样的再次降临。我现在要说这话，有些人试图教导一些错误的末日情景，称为预言。他们说最重要的是启示录在公元70年就应验了，耶稣已经回来了等等。但是这种神学有太多的漏洞，而且他没有跟整本圣经的圣经经文吻合，在这里就是其中之一。当他们看到耶稣的身体升天，天使们说，你会看到他以同样的方式回来，这不会是一个秘密的回来，他会带着荣耀从天降临，你们会看见他，他会乘云而上，乘云而下，这不会就是他在公元70年以前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来到的，他的第二次降临还没有发生。然后他们从靠近耶路撒冷的橄榄山返回耶路撒冷，这是安息日的旅程。当他们进去时，他们上到他们所住的楼上房间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安德烈、腓利、多马、巴多罗马和马太、亚勒菲的儿子雅各、狂热者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，所有这些都以妇女和玛利亚的祈祷和恳求中一致地继续进行。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们在楼上的房间里大约有120个人在一起，现在他们在那里待了10天等待能力，他们没有被告知要等多久。现在我希望我们停下来想一想，他们有什么样的信仰？当他说去等，他们120人就去等，他们的生命被搁置了，等待没有给出日期。嘿，我们在这里已经5天了，我们还要等多久？我们已经在这里待6天了、7天、8天， 所以现在我们当然知道，在五旬节那天他们走了，让我回头再讲。当他们在楼上的房间里时，我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悔改。所以我们谈到的第一个大火将彻底的清洗他的谷仓，那团火一直在门徒的生活中燃烧，他们在耶稣一起的三年半中，他不断地用这些话来洗净他们。当他为他们洗脚时，他说你们已经是洁净，因着我的话洗净了，所以他已经清洗他们，使他们成圣，教导他们，但他们仍然需要一些最后的一些润色。于是他们进到了楼上的房间。现在我们怎么知道？因为路加福音22章中说，在耶稣被出卖的前一天晚上，他被出卖的那天晚上，在他洗完他们的脚后，他们中间有了争执。其实他给他们洗脚之前，他们中间就争执，他们中哪一位要被认为是最伟大的。这是在与耶稣在一起三年半之后，他已经以一种很强大的方式在他们身上工作，但他们仍有自私的野心和竞争。这就是他们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情况。我们知道在楼上的房间里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因为当圣灵被浇灌出来之时，火蛇来了，落在门徒们的身上。他们传道说，彼得站起来与11人一起讲道。现在想象一下，在11天、12天、13天、14天之前，有多少天之前，在被钉十字架前的几天，三天前，再过十天，他们在争论谁是最伟大的。他们在争论，这是一个词，争论。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，他们在争吵。耶稣说，这是不该如此的。他说，在世界上，无论谁是主，就用来统治着人，但不应该这样。他脱掉外衣，用毛巾束上自己的腰，开始为他们洗脚。他说，谁更大，坐在桌旁的还是服侍人的？他说，我在你们中间作为服侍人的，拜托让我们明白，这就是主，这是主，他正为他们洗脚。所以他们又被定罪了，他们正在被洗净，得到纠正，正在变得圣洁。我相信他们在那里待了十天时，人们一直在忏悔，人们会说，嗨，对不起，我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如此重要，我忏悔，试图让我比你更好。我为争吵、抱怨、分裂，无论有什么争论，我都忏悔。我相信他们正在这样做。我为什么这样认为呢？因为彼得当他开始讲道时，他们都接受了圣灵的洗礼，在他们身上都可以明显的看到火蛇。顺便说一句话，这是火洗礼的第二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净化的火，第二个阶段记得他说，我会彻底的清理我的谷仓，然后他说我要把我的麦子带进来。因此火的下一个阶段临到他们身上，并用浮船的能力高抹他们。但是我们必须接受第一个阶段，才能获得第二个阶段。所以我们要让神定罪、洁净、净化、纯净我们的心，洁净我们的手、唇舌，没有狡猾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有资格参加另一场的火的炼净。这就是我们，所以这就是我认为发生的事。当彼得站起来讲道时，一些旁观者在嘲笑他，他们说这些人喝醉了。彼得说他们没有喝醉，现在才是早上九点钟，但这是借约珥所预言的。他引用了约珥书第二章的话，然后他说，在末日我要将我的灵倾注在一切有血人身上，会有异象异梦，你们的儿女会说预言。所以彼得刚才说，你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约珥先知应许的实现。如果你回去读约珥书二章十二节，约珥书二章十五节，他说，转向我，主说，全心全意尽时。约珥书二章十二节，二章十五节，斋戒成圣，召集庄严的聚会。他们就是这样120人在那里待了十天，这是第一次庄严的聚会。他说，请在庄严的集会中尽时哭泣，向我呼喊，全心全意地转向我。然后在约珥书第二章之后说， 它会发生，我会倾注我的灵。所以现在，因为彼得说，你们所看到的这倾注的是约珥先知预言的灵。现在你们可以知道，他们正在满足约珥的条件，他们召开了庄严的集会，他们全心全意的祈祷和进食，转向上帝，帮助我吧。这就是净化之火，那是洁净他打谷场的火。他的簸箕就在他的手上，他会彻底的清理打谷场。就是这十天，上帝在清理打谷场，神的火就在那个房间里。上帝使他们合一，不再有分裂、竞争、冒犯、冲突、争吵的地方。谁是最大？我喜欢他们，他们不喜欢我。我喜欢这点，你喜欢那点。他们都为这些胡说八道而悔改。现在，当彼得站起来讲道时，他说：“想象一下，谁传道？”你知道，你可以去到一个大聚会，我参加过有数千人的会议，那里有八到十位讲员。你能想象，如果一位讲员站起来，他们和他一起站起来吗？这就是团结。他们嘲笑他们。彼得站起来说：“不，这是主。”他们都站在他旁边说：“彼得，我们与你同在。”所以就有火了。因此，第二把火是圣灵的浇灌。他们的头上出现了字面上所写的火舌，那就是火，这就是我们需要的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，五旬节日到了，他们都聚在一起，突然从天而降一阵急促的声音传来，大风吹满了他们所在的整个房子。那时他们面前出现了裂开的火舌，像火一样在他们每个人头上。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开始说新语言，正如圣灵所赐给他们的话。所以约翰说：“有人在我之后来，我却不配给他系凉鞋的带。”他不是这么说的吗？他说：“我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。”他将彻底清理他的打谷场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。我们需要让主使我们成圣，我们需要让主审判我们，我们需要让主发现我们心中任何腐败的东西，妥协、不服从、叛逆、纷争、肉性、骄傲，我们需要让上帝来处理它。因为如果我们不让他在这些方面处理我们，我们不会得到下一级别的火。这就是为什么成圣总是先于荣耀的浇灌，然后上帝也一路上帮助我们，他会帮助我们的。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问题。他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四节中说，彼得与十一位门徒站起来，他提高嗓门说：“犹大和住在耶路撒冷的人，让你们知道，请听我的话。这些并不像你们想的那样喝醉了，因为才是早上第三个时辰，就是九点钟，就是先知约珥所说的，他引用约珥的话。这意味着圣灵的浇灌对他们的行为方式产生了影响，以至于没有一个圣灵浇灌的人从外面上看，我觉得他们喝醉了。明白这一点，我不是在鼓吹人们伪造他并做愚蠢的事，但是有圣灵的浇灌会改变你的行为。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。然后他预言呢，然后他开始讲道，请听彼得的讲道，以色列人啊，请听这些话，拿撒勒人耶稣是神以神迹向你们证明的，神通过他所行的神迹异事，正如你们自己也知道的那样，在你们中间他被确定的目的所拯救和神的预知。你们是用不法的手杀害他，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处死了神所兴起的人，神却从死亡的痛苦中解救了他，因为这是不可能的，他应该被抓住，因为大卫对他说。他继续引用大卫的话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让我畅所欲言向你们讲论大卫。他既死了又被埋葬，他的坟墓至今与我们同在。因此作为先知，知道上帝已向他启示，他的后裔会有一位兴起坐在他的宝座上。因为他看到了这一点，谈到了基督的复活，他的灵魂没有留在阴间，他的肉体也没有腐败。这位 耶稣基督神已经使他复活了，我们都是其中的见证人，因此他是神的右手所高举，从父那里领受了恩许的圣灵，他浇灌了你现在所看到和听到的。因为大卫没有升到天上，但他自己说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坐在我的右边，直到我使你的仇敌成为你的脚凳。这就是耶稣现在所在的位置，他在父的右边，直到他所有的敌人都成为他的脚凳。最后的敌人是死亡。所以你们要让以色列全家都知道，你们所定死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立他为主，立他为基督了。现在他们一听到这话，心中就很扎心。他们对彼得和其他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让我们就此停顿一下。他们的心感到扎心，因为彼得有力量，彼得有能力，他的身上有火，他有圣灵的火在他身上，使他的话语有力量。因为他顺服了定罪、净化、纠正和净化的火。除非我们领受到火，否则我们不能释放火。所以现在你们在帖撒罗尼前书中读到，使徒说，我们已蒙神的认可，被托付传福音，借着试探我们的心灵被上帝所检验。还有一个不同的讯息，如果你还没有听到它，我鼓励去听。如果你听到它，你可以再听，那就是纯洁和力量。它在我们的网站上，在 YouTube 频道上，就在几周前我们做到了纯洁和力量。他们之所以感到扎心，是因为他们传道时有力量，之所以有力量，是因为有纯洁。因此神希望权柄回到教会。请记住，在那个讯息纯洁和能力中，上帝将能力托付给那些通过他检验的人。在那个讯息中纯洁和能力，我们谈到上帝的考验。他说，因为你知道我们没有使用奉承，没有贪婪的外衣，我们不追求金钱，在我们中间温柔，就像哺乳的母亲一样。我们不仅传授你们神的话语，并且传授了自己的生命。于是他们舍弃自己的性命。他们说，你知道多么正直，多么无可指责，我们在你们中间是多么正直。就是这些所经历的考验，不谄媚，不爱钱，清纯，舍命，温柔，公义，无可指责，正直。因此，因为上帝在他们身上做了这样的事，他就可以把他的能力加在他们身上。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说，主啊，请将火的洗礼送入我的生命，请洁净我的心灵。我们谁都不能自己说我们都已经洁净了，只有上帝知道我们的心。所以我们不得不说，主啊，求你检验我，看看有没有邪恶在里，试试我，看我身上有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，让上帝有你的路。所以他们感到他们的心扎心，然后彼得说悔改。他们的讯息不仅仅是上帝爱你，基础的一生忏悔，箴言说遮掩自己罪孽的不能兴旺，但忏悔离弃他们的罪必得怜悯。忏悔改变你的想法，改变你的方向，忏悔你的罪。同意忏悔的意思是保存同样的，这是一个希腊词 homologia， 正是上帝所说你要说同样的话。上帝说色情是一种罪，那么你说这是一个罪。如果上帝说谩骂是罪，你就说这是罪。上帝不会原谅借口，他赦免罪。所以我们不找借口，我们说我错了，这是一种罪过，我很内疚，我承认这是罪。然后你放弃罪，你说主啊，我拒绝这个，我放弃他，我这辈子都不想让他再出现，悔改。你必须说，上帝把他从我身上拿走，我们不能靠自己把他弄出去，如果我们可以的话，我们就不需要救主了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他就是信实公义的，必赦免我们，洁净我们的罪。所以他告诉他们，你们必须悔改，承认，抛弃，忏悔意味着承认这是一种罪过，我很内疚，没有任何借口，我错了，我放弃了他，求你洁净我。 他说你们每个人都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为的是认罪，你们将领受圣灵的恩赐，以至于你和你们的女儿的应许，凡在远方的人都要因我们的耶和华呼召而来。他用许多其他的话为他们作证和劝勉说，你们要从这悖逆的世代中得救。那些乐意接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，那一天大约有3000人临洗加入会众。所以这火到了第二阶段，第一把火是圣洁的火，第二个是带来收成的力量。当他们领受圣灵时，他们在一天内从120人增加到3120人。星期天我们讲了一个讯息，叫做地狱的门不能够胜过它。在讯息中的后半部分，我们说上帝建造了教会，我们的工作是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形成。如果基督在我们里面形成，我们就会成为一块活石，它就可以作为建筑的材料。并非每个重生的信徒都可以是建造的材料，基督必须在我们里面形成。当他在我们里面形成时，上帝就建造了我们。神非常善于建造教会，他知道怎么做，他可以很快的做到，他可以做到很大很强。我的意思说，当他有120块石头可以建造时，他说你们已经经历了火，并不需要花很多时间。他花了120块石头，他说我可以用120做很多的事。呼，他轻而易举地向他们开火，一天之内3120。不久之后，彼得和约翰要去祷告的时候，他们经过了利门，他已经痊愈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身上有火，因为他们经历了圣洁的火焰，他们有火来收割庄稼，他已经痊愈了。在那天结束，又有5000人进来了。神说神要建造教会，神要建造教会，他会建造教会。他需要的是建筑的材料，材料是哪一些呢？要说主啊，请把我塑造成基督的形象，改变我，纠正我，处理我的骄傲，处理我的判断，处理我的批评，处理我被冒犯的问题，处理我的自私，应对雄心壮志等，处理它。主啊，把它拿出去，处理我的欲望，处理贪婪，处理恐惧，处理疑问，处理不幸，处理它。主啊，把它们拿出去，把它们拿出去。主啊，使我更纯洁，使我圣洁。现在我们成了神可以用的建筑材料。现在在它让我举一些例子。现在我相信我们现在正处于火中，有些人正在经历考验，彼得称他们为火的试炼。上帝使用那些，雅各说当你陷入各种试炼时，都要算作喜乐。他说现在听着，让忍耐有他完美的工作，使你成为完全的、完美的、一无所缺的。不，因此当我们经历火时，上帝希望我们所有的人的主要事情之一。现在有人在网上看，你在想，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个考验？为什么这么久？为什么已经很久了？为什么这么难？上帝想要产生耐心，因为忍耐扩大了我们追求荣耀的能力。忍耐扩大了我们爱上帝的能力。爱是含忍的，他说让耐心有他完美的工作。如果上帝能使他的耐心，我们就可以完全。我认为每一种罪都可以与不耐烦相连，所以我们在火中。现在我相信我们正处于缓慢燃烧的状态，我相信快速燃烧即将来到。让我举个例子来说明我所说的快速燃烧。有些火的洗礼以重要的方式来到，迅速加速了上帝的工作。我举三个例子。在我们结婚之前，我的妻子曾在 Novohay 工作，甚至在我们结婚之前，我就在他的圣经学校里，在他几次聚会中，他在大会中发言，所以我们认识他。我认识他讲这个故事，诺瓦尔海梅斯受膏，神使用他行神迹和其他的方式教导人信心。有一次 他在美国的某一个教堂服事，我想他在那里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天、星期天早上、星期天晚上，他完成了最后一次服务。牧师走过来对他说：诺瓦尔弟兄，我正在祷告，我听见主告诉我，他希望你多待两天，因为聚会太有力量了，上帝希望他继续下去。这是诺瓦尔所说的话，诺瓦尔承认了这一点，他自己讲述了这个故事。他说：我是沉迷于周一晚上的足球赛。他说：我从来不想错过周一晚上的橄榄球赛。他说：我告诉他，我不能，我星期一不能留下来。这不是很可惜吗？在足球的事上摆在主事上，但今天有些人会这样做，而不是侍奉上帝。他说他恳求他，他说我最后说好吧，我会为此祈祷，我会为此祈祷。他说我真的不想留下来，我说完了我不得不回家，我想看周一晚上的足球比赛。他说我回到我的房间，但我告诉我会为此祈祷。我刚开始祈祷，他就说火打到了我，我被打倒在地上，我躺到地上，他说火在我身上上上下下。我想他说我在那里躺了一个小时，火在我身上燃烧，我感受到了神的火焰和圣洁。他说我躺在这沉重的遭遇中，我说主啊，你在做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他说我正在从你身上燃烧足球，这是非常严重的。看，这些是介于成为得胜者和不成为得胜者之间的事，我们需要把我们身上的东西烧掉。他说我从地上上来，打电话给牧师说我悔改了，只要我需要我就会留下来。从那天起他不再沉迷于足球。所以你可能不会认为足球是一件坏事，我并不是说这是一件坏事，如果他妨碍了顺服上帝那就不好了。所以还有一次，现在我读到这篇文章，我相信我是凭记忆去读的，我相信我是在一个名叫大卫·艾尔·普索罗克的圣经老师的一本书中读到的，我对此很有把握，但那个人的名字我不是百分之百确定，我想是叫做杰克·寇，我不是百分之百确定，但我确实记得这故事。我要告诉你们，早在40年代、48年代、49年代、50年代，在美国各地都爆发了神的神迹医治、福音的神迹医治行动。杰克·寇、A.A. Allen、O. Robert、T.L. Osborne 和其他人带着帐篷和会议在美国穿梭。我的意思说，在会议中，人们从轮椅上下来，盲人看见东西，真是太棒了。在此之前，我一次又一次的认为是杰克·寇，但我不确定。但我只说一个男人，但我确实知道这故事是真实的，因为我是从大卫·埃尔普·普鲁克那里听到的。我个人认识他，他在教会服事时，因此大卫·埃尔索·普鲁克说，在这件事发生之前，这个人作为传道人在模仿的事工中表现得相当不起眼。他要去参加一个聚会，他在传福音，但时不时的有医治发生，有时有奇迹发生，可能像我们大多数的人一样，不是一直都有强大的能力流动。他说在他的一次聚会之前，当他在酒店房间里祈祷准备去聚会时，他说一个看起来像是这么大的光和火的球从窗户进来了，那就是主耶稣。还记得主去大马色的路上遇到了扫罗吗？他的光芒比正午的太阳还要亮吗？他说这就是他房间里进来的光亮，上帝的声音从那火球中发出来。他说他告诉他站起来，走到窗户前低头看街。他从祈祷的地方站起来，走到窗前看了看二楼，那是他的房间。他低头看着街上人们走在人行道上，突然间他们都转过身来，开阔的视野，他们变成了草叶。然后神对他说，以赛亚先知书中的一节经文，所有的人都像草，所以你为什么害怕人呢？所以他向他引用了这段经文，然后他说现在回到船上躺下。他回到船上躺下，他说当他这样做时，那个火球进入了他的身体，在他的里面上上下下。他说他躺在神的火下，我忘了多久，至少一个小时，也许两个小时。他说了同样的话，类似的话。他说天啊，你在做什么？他说我正在把人的恐惧从你身上烧掉。现在明白了，要进入创造性的奇迹，要进入创造性的奇迹，你就必须不能有对人的恐惧。因为如果你在脑海中想，如果我做错了怎么办，大家会怎么看我，你永远远远无法实行进去。 你必须能够说，我不在乎我的事工是否沉入地下，我不在乎人们是否喜欢我，我不在乎，我不能害怕人。他说，我正在把人的恐惧从你身上烧掉，现在从那一刻起，他们在那次经历之后的那天，当他去参加他的聚会时，他出去聚会，当病人上来祈祷时，甚至没有祈祷，现在行神迹的恩赐被称为行神迹，行神迹需要行动。这不像是你只是祈祷或是其他什么的，通常会有一个动作，就像耶稣说的，伸出你的手，它就变得完整得治愈，像另一只手一样，或者去把泥土洗掉。因此在行神迹的同时，也就有了行动。他说他出来以后完全改变了，充满了神的火焰，不惧怕人。当祈祷时，很多人排队，有一个拄着拐杖的人，他把拐杖拿走，没有祷告，就对他说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走路，他就行走了。然后一个接一个，现在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主仆人，他过去常常把人从轮椅上抓起来扔出去，他的体重将近400磅。杰克克去了佛罗里达，在他佛罗里达一次帐篷聚会中，仅仅一个晚上就有64个坐在轮椅上的，在那一个晚上的聚会中，他们中的62个人从轮椅上起来。这就是火的洗礼到来之后发生的事情。因此，你可以一直进行缓慢的燃烧，直到你获得能力的时候，或者你可以在途中有快速的燃烧。这就是我所相信的。我相信我们应该向国度进军。耶稣就是这么说的，大家都紧紧的猛力进入神的国度，努力达到圣洁。我们应该努力追求圣洁，我们应该紧紧的说，上帝，我需要火，我需要第二个阶段的火，我需要五旬节那天他们所拥有的，我需要彼得和约翰在美门门口所拥有的，不是我，我需要他。但你也需要，上帝的计划不是让一两个瘦高的人住在建筑物里，每个人都来看他们。上帝的计划是让建筑物里的每个人都有火，然后出去到城里去，那将是一个说阿们的好地方。另一位是海蒂贝克，1994年海蒂贝克来到多伦多，我去了那里，他在的那一天我不在场，但那年我第一次倾盆大雨时我就在那里。整个故事都是超自然的，我是怎么去的以及那里发生的事情。但是海蒂去了那里，我相信他当时在非洲，他当时在莫桑比克，他和他的丈夫只是在身体上，他一直在医院里，我想是得了肺炎或是其他什么病，他只是身体疲惫不堪，非常疲倦，他感到精神上的空虚，并不是真的空虚。我不认为海蒂曾经是会精神空虚，因为他十几岁就奉献给了耶稣，只是感到需要，哦，上帝，我需要你更多。所以他向医生说，我想去多伦多，我听说那里有圣灵的浇灌。医生说，你不能去，你病得太重了，我们不会让你去，这是不安全的。他违背了他的命令，把所有的管子都拔了出来，跑出了医院，生病但上了飞机飞到了多伦多。神在那里与他相遇，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，他在地板上躺了7天，他7天都不能离开，躺在地上。他的丈夫楼兰不得不抬起他的头，把水倒进他的嘴里，他下不了车，神的大人在他的身上7天，他不得不抱着他，他的丈夫让他坐在马桶上，他只是被固定住了。在这7天里，他被带到了天堂，他看到了耶稣，有各式各样的相遇。但神所做的事，他的火只是充满了他，改变了他。他说，7天后，我从地上站起来时，我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了，充满，充满，充满上帝的爱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才拥有上帝的力量。他说，在那之后，当我回到莫桑比克时，对，当我第一次回到村里时，他说，有些人跑到我面前，他们说，海蒂妈妈，他们叫他海蒂妈妈，他们说，这是一个瞎子，他们给他带来了一个老头，一个小个子的老人，他不仅失明，眼眶里也没有眼球， 眼眶是空的洞，他现在把他带来了。他说，以前我有与主相遇的经验，主的火就穿过他，充满他。他说，我会把手放在上面，用我知道最好的话来祈祷，但现在我被神的爱充满。当他们把他带到我面前时，我能做的就是拥抱他，一个小老头把他紧紧地拥抱在我身边。他说，我只是哭了哭了哭了，因为神的爱从我身上浇灌到他里面。他说，我没有祈祷，我什么也没做，我只是哭了。基督的灵在我里面的火就进入了他里面。他说，当我把他拉开时，他有两个全新的眼球。所以就是这样，这些都是例子。我们正处于缓慢燃烧的状态，也有快速燃烧的状态。我正在为快速燃烧祈祷。现在我们必须深入研究这一点。我希望整个教会都在这里听到这个信息。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火的洗礼或清洗。在以赛亚先知书第六章中，以赛亚说，在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，我看见主坐在宝座上，高高举起他的袍子，充满圣殿，在他上面站着色拉弗，每个色拉弗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遮住脸，两个遮住脚，两个用来飞翔，一个对另一个大声的呼叫，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是圣洁的。你能和我想象一下吗？好吧，听着。他被圣灵所吸引，他看见主坐在宝座上，他荣耀的袍子充满了圣殿。那么他的袍子有多大呢？在他上面，在宝座之上站着色拉弗，他们有六个翅膀，两个用来遮住脸，两个用来遮住脚，两个用来飞翔。因为神太圣洁，他们看不见他。他们说，全地都充满他的荣耀，门的柱子被他们大声喊叫的声音震动了，屋子里弥漫着浓烟。所以我说，我有祸了，我完了，我是一个唇舌不洁的人，住在一个唇舌不洁的人中。我在祈祷，我一直在祈祷，这种经历，我请求你也为此祈祷，会来到这个教会，对我们个人和团体来说。因为当主显现自己时，你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用眼睛看到他。神的同在可以来到这个地方，也可以来到你的卧室里或者你的家庭会议中。如此强，每个人都会倒在他们的地上匍匐敬拜，那种存在的五分钟内你就会被改变。他说，然后是色拉弗之一，当他说现在悔改来了，悔改是恩典的工作，这是上帝发起的事情，但我们必须对此做出回应。看，上帝定罪，他责备，他提示，但我们必须回应。所以当他说，我有祸了，我是不洁净的，我刚刚看到了主的圣洁美丽。我们看到他的圣洁美丽之前，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有多少妥协或混合，所以他不知道他是一个唇舌不洁的人。他之所以不知道，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民族中，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做。当每个人做同样的事，我们看不到。当每个人不冷不热时，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冷不热的。如果我们只是比周围不冷不热的人多一点火，我们认为我们火热，但我们没有，我们只是不同程度的不冷不热。在我们看到他之前，我们不知道火是什么，因为他是火，他是一团燃烧的火。现在当他大声喊道，我有祸了，上帝派了色拉弗带着从天降下来的煤正在燃烧。这字面的意思是，这是真实的，它不是物质的，而是触及嘴唇的属灵的煤。当他这样做时，他烧掉了所有的垃圾，使他的嘴唇变成纯洁。如果我们要成为上帝可以使用的人，这是重要的。我们不能拆毁我们的弟兄接受恩膏。他说，你的罪孽被除去，你的罪孽被洗净。然后我听到主说，我该差遣谁呢？谁会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派遣我。我们有一个阶段，第一被他洗净了，现在被他差遣了。马拉基书第三章又是另一把火。马拉基第三章说，在主里，你所寻求的必突然来到他的殿，甚至他所喜悦的圣约的使者。看哪、他要来了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谁能忍受他再来的那一天？当他出现时，谁能站立？他就像炼金的火和漂布的碱，他将坐下作为炼金银器的。他要洁净立位的子孙，把他们当作金银一样的炼净，使他们可以向耶和华献上公义的祭品。 他还说，当他来的时候，如果你继续阅读，他会迅速成为一个见证人，反对巫师说谎者邪淫不道德的行为。因此当主来清洗时，他也要来审判不悔改的人。所以现在是下一场的火，现在这是我们所相信的原因之一。为什么施洗约翰在监狱被捕时会跌倒呢？他打发一些门徒说，去问他，你是那一个吗？还是我们要等候其他的？约翰知道，约翰是一位先知，他是先知，他看到神的灵降在耶稣身上，他听到，他说差我来的那一位，他听到天父的声音说，当你看到圣灵降到他身上，他就是那一位。约翰看到了，他就是那一位，在子宫里，约翰能辨别出他。但是这是约翰所显示的，我不知道约翰是怎样得到这个启示。他看到了，他是一位先知，在圣灵里，他听到上帝的声音，他看到了，他从子宫里就是被祝圣的先知，所以他看到、听到、领受的预言是，他要用圣灵和火为你们施洗。看，他要彻底的清理他的谷仓，他要把麦子带到谷仓里，他要烧掉糠秕，烧掉糠秕是审判。约翰从未见过这一点。耶稣他注视着，他所做的只是平息风浪，增加食物，医治病人，使麻风病人洁净，饶恕通奸的人，但他没有清洗，他没有烧掉糠秕。他是那个人吗？有没有另一个在他以后来呢？看，所以不要因为没有得到启示而评判约翰。耶稣说，没有比他更伟大的先知了。这就是预言的事，我们可以得到正确的词。约翰有正确的词，说的对，但有时我们没有正确的解释。司机，当我们得到文字时，它对我们来说似乎是那么真实，所以现在他们就像在我们面前一样，所以无论如何，火来了。现在我希望我们在使徒祷告手册中得到鼓励。关于圣洁和敬畏上帝的部分，你现在不必在那里翻，但是你可以在那里祈祷一些祈祷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完全成圣，将你整个的灵魂身子被保存，在主再来临时保持的圣洁没有瑕疵，他是信实的，他必要做到。向主祷告，为我们和我们这个教会，我祈祷神啊，请把圣洁的火赐给这个教会，让我们像以赛亚那样与你相遇，让我们像若瓦尔海耶斯那样与你相遇。如果有偶像崇拜，如果有爱事物超过爱你，如果有一些你不喜悦的事，让我们的腰被束，我们的灯点着，随时准备侍奉上帝。如果有什么东西阻止我们侍奉上帝，就让你的火把它烧掉。因此我们应该为此祈祷，我们也应该明白，无论我们多么软弱，如果我们给上帝向他说是，他会把我们带到那里。如果你在想，主啊，我想放弃这个，但这很难，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继续走到主面前说，主啊，求你把他从我身上烧掉，他会的，这很好。他说，主啊，把他从我身上除去，洁净我，改变我，改变我的想法，改变我的思想，他会做到的。听着，我希望你在我谈到我想要关于这信息最后一点之前得到这点，上帝会做的，接受这个承诺。希伯来书13:20-21，愿赐平安的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那伟大的牧者，借着永恒之约的血，大牧者，他使你在每一件善事上都完全通过耶稣基督做他眼中所喜悦的事，永远荣耀归于神，阿们。他说，上帝会让你在你里面的工作完全成就他想做的所有工作，所以你必须像玛利亚那样把这节圣经带回给主，然后说，主啊，按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这就是使徒祈祷的意义所在。帖撒罗尼前书5:23-24为例，他说，现在不是来世，是现在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完全成圣，将你整个的灵魂和身子都得到保护，到主再来前都无可指责。呼召你的主是信实的，你要相信，抓住主的应许，说，主啊，洁净我，我的回应是太骄傲了，有时我是这个，有时我是那个，求你洁净我，把这些拿走。主他会做到的，他会做到的，他会做到的。所以我们 在那个缓慢的燃烧的过程里，现在我知道作为牧师，通常我与人交谈，人们会联系我，我们正在经历这个考验那个考验，我为他们祈祷，但我了解有一把火在燃烧他们，上帝在处理我们，他正在处理一些事情，他想消除我们的恐惧，恐惧是一种罪恶，焦虑是一种罪过。然后是第三把火，他将彻底的清洗他的谷仓，那是楼上房间120人10天，对吧？他会把麦子带进谷仓，那天是五旬节，3000人进来了，他会烧掉糠皮，那是亚纳尼亚和撒菲拉。一旦荣耀开始淌流，这就是为什么圣洁必须被确立，因为当荣耀开始淌流时，就越有形和显现大能的神同在和荣耀就在我们中间，他的审判越迅速越严厉。根据他的本性，当你读马拉基书第三章时，他必须这样做，我要来，你们所寻求的主会突然的来到他的圣殿，他说我要净化提炼，然后他又说我要到你身边来审判你，这就是为什么在以赛亚书中他说我要等候，我要等候，好叫我能恩待你。所以我们不是，我们认为我们在等待上帝，但上帝希望我们进入圣洁。现在我们接受洗礼的时候了，就像他们在五旬节那天所做的那样。现在我听到约翰芬恩，他是一位先知，每年都有几次主向他显现，给他教导探访。几周前我听到了这个消息，他问主说，他说主啊，为什么你对亚纳尼亚和撒菲拉如此严厉？主说，记住约翰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八章都是在一年内发生的，他有八章，因此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中亚纳尼亚和撒菲拉的时候，我所有的教会都在耶路撒冷。他说我不能让这种酵母进入我的身体。然后他告诉约翰，他说同在和荣耀越大，我的审判就越迅速越严厉，因为他的审判保护教会免受腐败。如果他们允许引入这种腐败，上帝的荣耀就会从教会中离开，传福音就会停止。所以神说，我不会让你毁掉我的工作。然后他还告诉约翰·芬恩，他说美国各地的许多人都在向我父祈祷，希望他将他的荣耀倾注在这片土地上，我们还做不到。他说如果我们现在做，他说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亚纳尼亚和撒菲拉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悔改和圣洁的讯息不受欢迎。但是如果我们想继续做上帝呼召我们去做的事，我们就需要努力去做。这就是审判的火，康皮的扬烧。亚纳尼亚和撒菲拉进来了，他们对圣灵撒谎，他们俩都死了。我记得保罗该隐告诉我，几年前当他在我们教会服事时，他在我们家住了几天，我问了他关于我听到的故事的不同的问题，所以我能够让他直接告诉我，在南加州有一座教堂，我想这是在60年代或70年代发生的。保罗，刚保罗应该在那里演讲四天，他说他应该在圣灵的恩赐里发表演讲，一个检讨会，类似于在一个大教堂里发生的事情。他说第一天，他说他每次，如果你听过保罗说话，他可能看起来很干涉，然后他会说，嗯，主正在向我们展示，你知道的。然后突然间，他能在一分钟内得到高抹，只是恩高会来到他想在你面前变成另一个人。有时候他只是想把上帝的敬畏加在你身上，他会看到神来吗？所以他说，当他讲话时，他说每次我开始受高时，都会有一位女士坐在外面，他会大声说方言，但那不是圣灵，那是恶魔的方言。你可以分辨出 分辨的方法是，当有人试图假装说假方言，那不是在你的灵里，感觉就像在黑板上摩擦你的手指，这就是你的感觉。看，这就是所谓分辨诸灵，这是保罗和希拉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。当时他们正在往腓立比的路上，有一个占卜灵的女人，她就是所谓的充满邪灵，她大声哭泣。现在她说的话，如果你把它印出来，他们都是真的，但她背后的灵是邪灵，她的目的是带来分裂、刺激、分心、分裂等等。有些人会说正确的话，但他们的灵是错误的，所以他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，他们向你们展示救赎的道路。但圣经说保罗灵里很不认同，看了、那是他分辨诸灵的能力，就是在他的灵里得到的是的警告。他第一天第二天听到他的声音，就像这真让我灵里不舒服，然后他转过身来，我知道那是什么，他不是从神而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他转过身来，从他身上赶出一个恶魔，然后征战开始了，激起了空中掌权者，他们被投入监里，但是他们知道战胜而出来。所以无论如何，这就是他们所做的，他们赞颂了神而出监，他们赞美出狱的方式，这就是我们经历在很艰难时期要做的。我们要举起双手赞美主。有人需要听到这一点，没关系，你不必在真正的监狱里，你可能会感到孤独，可能会感到气馁，感到疾病做征战，你可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，你可能也有灵里的痛苦。如果你举起双手在你的痛苦中开始赞美上帝，他会让你出去，这是事实。我之所以这么说，并不是因为我不这样做，我知道受到攻击是什么滋味，我知道困难的时期感到痛苦是什么，我知道那是什么样的难受。你唯一能拥有的武器就是属灵的，它会起作用，赞美会让你渡过难关。无论如何，刚保罗说，我是每当我受膏时，那姐妹就会然后在舌头上，我对她说，姐妹请你闭嘴，你不正常了。然后她继续讲到，她说在同一条信息里她又做了一次，所以这一次主说警告她，如果她再次打断你，你就要公开揭发她的隐私。所以他说，姐妹，这是第二次主说，如果你再打断我的传道，我就要公开揭发你。于是他继续传道，他里面的魔鬼显现出假的方言。他说，好吧，你没有权利在教堂里开口。他说，你嫁给了坐在旁边的男人，但你一直和后排的男人睡在一起。他说，你是腐败的，你不应该在教堂里讲话。在他做完这些之后，牧师就走过来结束了会议。他说，我们不会再有第三天了，今天是最后的礼拜，再见大家。所以保罗说，主告诉他，问他为什么会结束会议。于是他进了屋里，他说，你为什么关闭会议？牧师说，哦，保罗，你失去了灵魂的重担。保罗说，不，这不是主告诉我的。他说，我要揭露的那个女人，她的丈夫是个千万富翁，她承诺300万美元，这样你可以建造一个新的教堂，你不想失去那笔钱，因此你封闭关闭了会议。现在你知道，在那一刻牧师应该是倒在地上，把头低下来向上帝呼求，求主宽恕，但他没有，他做了亚纳尼亚所做的事，他对圣灵撒谎，因为他是圣灵。当彼得说，你没有对人撒谎，而是对上帝撒谎，对圣灵撒谎，因为当彼得与他说话时，他被圣灵充满，不要对一个充满圣灵的人撒谎。他说，你撒谎了。保罗说，哦，我真希望你没有这么说。他说，那不是真的。他告诉了他的原因，那人说，哦，不，那不是真的。保罗说，我真希望你没有那样做，因为主说，现在你要拿到修建楼的钱了，但你永远也活不了在那里讲道。他拿到了300万美元，建立了一个很漂亮的大楼，要在那里做第一次礼拜的那一天，他因心脏病倒地而死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们需要这东西，我们需要腐败的人离开事工。 我说我们需要腐败的人离开事工，所以有一场火的洗礼，我想要前两个，我想要前两个大火，我不想要第三个，是吗？我不想要第三个，我甚至不想永远不必有第三个，我希望它永远不会发生，我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。但如果这样，我们应该像甘保罗一样，我记得他说过说，哦，他的心是对的，他说，哦，我希望你没有那样做，看，他没有说是的是的你会死，他说，哦，我希望你没有那样做，那是神的心意，那是神的心。所以有一场火的洗礼，这一切都在圣经中。他在马拉基书，他像炼金的火一样，希伯来人十二章，他是一团燃烧的火，他的火真的会来临。所以让我们祈祷吧，好吗？主啊，你已经听到了我们今晚所谈论的一切，主啊，我们祈求你在这身体里有更多的火，主啊，我祈求在我们的婚姻中燃烧，我祈求你在我们所有的关系中燃烧，主啊，凡是心意的地方就把你的火带到那里，哪里有顽固就带上你的火，主啊，哪里有骄傲，哪里有任何形式罪恶的束缚，上帝啊，请带来你的火，主啊，烧掉恐惧，烧掉怀疑，上帝把他们都烧掉，主啊，求你使我们的眼睛与你一样受高，能够看到灵界，在天上进入你永恒的目的。哦，神啊，愿你的火烧遍这座教堂，正如你通过你的仆人你的先知撒都孙大所所说的那样，你打算在这教会里做一个精炼的工作，然后你会释放伟大的复兴，每个经过炼化的人都会接受圣灵大能的洗礼，并进行释放圣灵的能力。神啊，请带领我们的身体度过难关，请帮助我们不要忘记，帮助我们不要分心。上帝啊，你送给诺瓦尔海狮的火，我们也求热火在我们身上，主啊，进入海地贝克生活的热团火，上帝啊，请赐给我们热火。哦，神啊，你在40年代向那位传道人释放的火，你把人的恐惧从他身上烧掉，上帝啊，我们祈求火，我们祈求你的圣灵的火，你使我们圣化的火，主啊，我们祈求你的同在会像以赛亚所看到你的一样来到这间教会。以赛亚看见你高高被举起，就被你的威严释放。神啊，你会在这教会里显现你自己，有人同意我的看法。神啊，愿主的美貌显明在我们中，愿神的圣洁在这里被显示出来，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打开我们耳朵。哦，上帝在这个地方赐下你的圣火。主啊，我们不想待在原地，求你送出你的火，送出你的火，定罪的火，净化的火，圣火。哦，上帝啊，请准备好我们的身体。主啊，我祈求神的话语之水得到洗净，我祈求圣灵的火焰，我祈求耶稣的宝血洗净。主啊，现在是时候了，主啊，现在是你拜访美国的时刻了。哦，上帝，主啊，请拜访兰卡斯特。哦，上帝，请访问兰卡斯特。哦，上帝，拜访我们的儿童教堂，拜访我们的敬拜团队，拜访我们的小组领导。主啊，拜访我们的年轻人，让我们的教会的身体送出你的火。主啊，我祈求你会把，你会激起我们的饥饿，激起我们的信心，激起我们在这身体里。哦，上帝，我们会注意你正在做的事，我们会注意你说了什么。上帝，你会照你自己的方式行事，在我们所有的人里面，主啊，你有你的方式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。如果你同意这一点，就说阿们。让我们赞美上帝。